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再一次我们今天来讲旧约的圣经神学，今天我们已讲到第21课了。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以色列人的众先知，其中内容说到先知的形成还有先知的职分。今天我们继续从这个题目来发展，讲到先知的信息。那其实呢，我们所讲的主要是指的被掳前后的先知，我们要讲的是先知书与绝望中间的盼望。大家都知道圣经有四大先知，还有一本小先知书，我说一本呢就是12本小先知书。以赛亚书我想简单的说，它的内容是说到耶稣基督，尤其是39章以后，一般学者都公认这是以赛亚在神的灵中感动所写出来关于末后先知所预言的基督要来的形象。那么第二本呢就是耶利米书，这本书写的比较晚了，是被掳之后，它的内容呢是讲的被掳前后，讲的被掳与归回的问题，这里当中包含新约里面讲到神经过审判之后，神要率领他的移民再一次建立神的国。那第三本书讲到以西结书呢，就是说到以色列的复兴，其实这是被掳之后以西结在灵中所看见新的圣殿的样式，这个完全是属灵的，在地上造不出他所说的那种圣殿的规模，尤其是讲到水从圣殿中间门槛底下流出来，这个几乎我们可以确定它是预表的意义中间说的，所以以西结书特别讲到圣灵的活水。那么第四本大先知书，这是我们一般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分法，在犹太教中呢，这个不把它当作先知书，把它当作特别的 writing， 但是里面的内容却很清楚，是但以理书讲到呢就是世界末了，还有讲到列国的发展，这里跟末后的预言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常常需要对照的来看。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四本先知书，大先知书。那么小先知书一本呢，就是从何西亚开始一直到马拉西，这12本先知书，其中的内容上次我们说过了，神越来越要求在属灵的层面来认识律法，所以呢这本书直接跟属灵生命有关系的，这里也可以说在小先知的时代慢慢的流露出来神所盼望得着生命的曙光，我们讲生命就表示新约的意思了。那好，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要讲的题目呢，从大纲来看呢是要讲这五本就是先知书了。其实先知集中的时代呢差不多就是以色列和犹大败亡灭国的前后了。我们看整个以色列的发展，神说话的方式呢像摩西像大卫这样的人呢不再多见了，所以神就兴起先知。一方面呢他们是绝对的效忠于神，而他们手中并没有所谓真正管理统治的权柄，神仍然把统治的权柄给了大卫家或者说北国的几个朝代。他们呢，神对他们的盼望就是按照律法秉公行义来治理神的百姓。他们呢，谁来监督呢？就是靠先知来监督。今天我们可以说先知就是社会的良心了，他向着神忠心，所以就能够甄贬君王，但是他们手中却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什么实力，所以先知往往也是受逼迫受杀害的。耶稣基督也说到了，神差遣先知来，你们逼迫先知，哪个先知不是你们逼迫的呢？这是讲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整个清算旧约时代神的儿女对于以色列先知的藐视跟攻击。但是今天我们回过来看呢，讲到先知集中的时代，特别是讲到以色列快要败亡了，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人听神的话，所以神再三发出呼吁。那先知的警告呢好像空谷的足音啊，以赛亚书48章第一节讲到这些事情，何西阿书11章第七节，还有12章第十节，都讲到先知跟他职分中间所受到的阻扰，跟他们所有自己本身的一种向着神的忠心而不能够壮志未酬，一种沮丧，可以说是一种沮丧吧。但是呢，神就选择先知以文字记录来作为永远的见证。刚才我们说先知的时代很多是口传的先知，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话语留下来，好像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好几个先知，但是他们并没有一本书留下来，到最后呢，神就兴起先知用文字作为见证来见证他们的不是。这里就看见的，我们把它分成几个步骤来说。第一个就是以色列北国将亡以前，照着今天历史的年代看呢，就大约是主前722年，在这个之前的先知他们所留下来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北国灭亡之后犹大南国末期的先知记录，这是大概从主前722年到主前586年， 这里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犹大呢，唇亡齿寒的，以色列已经不在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讲的分批被掳之后，在异邦做先知的这些情形，那就是主前605年到主前588年。注意到这个末期呢，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北国灭亡、南国也要灭亡之前，都是到586年作为一个切点，把它切下来了。那么这批呢，因为犹大是分批被掳的，所以这个时间从605年一直拉到586年。最后呢，先知颂的讲的被掳归回之后的众先知。那么如果从著作的年代来看，今天我们常常读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没有年份，这个也很难嘛。当时他们怎么到主前多少年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记录。那我们就看见呢，在以色列将亡之前，就是主前722年之前，有哪些先知呢？第一个可能是约拿，我是按照我所分析的年代来看的，因为他做先知的时候是耶罗波安二世做王，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年龄，历史的推代他是主前786年到746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4章25节，因为那里确实提到先知约拿，他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做先知的。这个呢是北国的先知，在这我们稍微分一下，因为这个时代中间呢有北国的先知，也有南国的先知，而约拿应当是北国的先知。第二个呢，可能也就是比较出色的、比较重要的小先知，就是何西阿，他是在主前766年到722年，这些年份都是我根据君王的时间大概分的。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何西阿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在做先知。当然约西亚呢还没有开始做王，可能是早一点做王，就是我们大概猜测呢是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主要的年份，他是北国的先知。还有一本小先知书约在同时的，就是阿摩斯书，这个很清楚是北国的先知，因为他写得很清楚，他是在乌西亚跟耶罗波安二世，乌西亚是南国的君王，耶罗波安二世是北国的君王。所以这里呢是760年到733年。刚才我稍微补充一下，何西阿他虽然是在对北国说话，他主要的预言是攻击北国，但是他是在南国，也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的时候，何西阿呢相当于以赛亚的同时。那么以赛亚可能比何西阿晚一点，他虽然也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南方做王，而且呢可能乌西亚崩的时候他才开始领受执事，也就是大概从749年到686年，他比何西阿要晚了，比约拿也晚，比阿摩斯可能也晚了。但是以赛亚书是一本大的先知书，其中有很多的内容我们是可以根据它来判断时间的。那么最后一本讲到是北国灭亡之前的先知呢，可能就要算弥迦书了。弥迦书我们推断的年代呢，742年到686年，他可能跟以赛亚约略同时，因为这里没有记载乌西亚，所以可能是约坦已经做王了，乌西亚已经不做王或者已经崩的时候，所以弥迦书里面记载的是约坦、亚哈斯、西西家。根据这个呢，我们可以判断呢，他应当比以赛亚晚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几个北国、南国都存在的时候所有的先知。我再总括一下，就是约拿他可能最早是在北国做先知，然后何西阿虽然他所选的王朝是南国，可是他的信息主要对北国的。那么阿摩斯可能再比何西阿晚一点点，或者是他在何西阿中间，何西阿开始也比他早，结束也比他晚，因为他只记载在乌西亚跟耶罗波安二世，乌西亚是南朝，这个北方的就耶罗波安二世。那么再来就是以赛亚，再来就是弥迦。所以约拿、何西阿、阿摩斯、以赛亚、弥迦，这是在先知集中的时代比较早一点的先知。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说北国灭亡之后，犹大只有犹大了，南国呢末期的先知记录。这里是唇亡齿寒的情形，已经很危急了，军事上都很危急，北国大军亚述压境，这个以后呢巴比伦人都来了。这里呢刚才我们提到的以赛亚跟弥迦，因为他们做王的年代一直跨越到主前722年之后，他们还在做王，一直到南方遇见危急的时候为止。所以这个时候以赛亚跟弥迦在做先知，然后呢就看见拿鸿，当然这些都是只有在南国做先知了。拿鸿呢大概他的年代是663年到627年，我讲的都是主前的年日。那么以后就是哈巴谷，大家都知道了，哈巴谷最要紧的就是宣告迦勒底人要来了，而且在绝望中间的盼望。刚才我们选的题目呢，先知书是 绝望中间的盼望，这个凶残的民族已经要来了，他们杀人不流血，所过之地呢哀鸿遍野。哈巴谷做先知的年代大约是605年到600年，这个是他的先知书的年代很短，他活多久我们不晓得。然后就俄巴底亚书，他什么时候开始做先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一直到586年他在被掳之前做先知。这个俄巴底亚显然不是亚哈时代的俄巴底亚，我们可以大概清楚知道。所以他做先知的年日呢，是一直到586年被掳之前，他特别做先知讲到以东的情形。如果是已经被掳之后，这个做先知讲以东就没有太大的意思了，所以我们这样推断的。再来呢，这个很重要的先知大先知就是耶利米，他是大概在主前626年到586年做先知的。他是在约西亚的第13年蒙召，然后他所经历的君王呢，约雅敬、西底家，这两个都是被掳的君王。所以耶利米呢，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被掳他们应当怎么样面对被掳的命运，应当怎样顺从神的旨意而乖乖的不要再抵抗了。就被掳还有其他的可能复兴的时候，你被掳抵抗呢越来越糟，那么神的话呢，耶利米说了，神的话不断的领导他。这是耶利米书7章25节、25章4节、26章5节、29章19节、35章15节跟44章第4节所说的话。大家都知道耶利米的时代就是约雅敬和西西家，这两个其实年是很近，所以他通常受到的逼迫从这两个君王而来的。虽然民间很多人同情耶利米，但是他因为传讲投降的信息啊，被君王所反对，而且君王旁边的这些假先知呢，一再的发言攻击耶利米。耶利米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做先知的。再底下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分批被掳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呢，都只有在异邦做先知了，不在以色列做先知，也不在犹大地做先知。神的话语到了外邦，在外邦之地领导他们，他们就在异邦之地做了先知。其中最出色的，我们也知道的，就是但以理，他是约雅敬第三年被掳，大概是605年，可能是第一批被掳的人。但以理可能在第一批被掳的贵族中间，他呢到了外邦之后呢，他做先知的职分呢是服侍外邦君王，甚至我们可以说呢，他是三朝的元老。他呢读了耶利米书的预言，就知道耶路撒冷被掳要70年，这个时候就为了耶路撒冷的被掳，为了这个70年移民要归回，不断的祷告。所以从这里判断呢，我赞成先期以色列的归回呢，算是应验了神借着耶利米书所说70年荒凉的这个日子。这是从但以理的角度来看的。再有个先知呢，就是以西结了，这是约雅敬被掳第5年。他已经被掳了，而且他是在被掳的那些人民中间，他本来是个祭司，不能做祭司了，神就让他做先知。他做祭司也好，做先知，真正出来做先知的年日呢，就是祭司的年日，他是30岁了。他30岁看见异象，大概时间我们算起来呢，是主前593年，已经被掳去了。以西结呢，很清楚的在加巴鲁河边做了先知，在被掳的移民，我说的移民是迁居的人，被压迫到外邦去的人中间呢，在他们中间用神的话语坚定他们。但是他本人呢，又被神的灵提起来，回到了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这里他所看见的是残破，被掳的预兆在他们中间已经显明了。因为是以西结做先知的年日是593年，还没有到586年，还差不到10年，犹太人就全部被掳了。所以他所看见的一半情形，还可能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在先知的给他的眼光中间看见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我大概介绍被掳之前所有先知，那么被掳之后在外邦做先知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先知呢，就归回之后的先知。这里呢，就是讲到尼西米、以斯拉重建圣殿、重建城墙的时代。这里面的先知呢，有几个。第一个，哈该，这个很明显的，他做先知就是鼓励尼西米、以斯拉起来重建圣殿。所以哈该做先知年日大概是主前520年到500年。再有呢，就撒加利亚，这两个先知都是在当时有记录的，他们是兴起来帮助神的儿女，也鼓励那些领袖们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的。 他的做实验制的年代呢，大概是主前520年到475年。我们并不是绝对的说哈该呢活得比较短命，没有撒加利亚活得那么久，而是说他说先知的年代，撒加利亚好像跨过主前500年，到了475年还在做先知。再有呢，就是我们大概可以断言的，就是马拉基大概是最后一个先知书，他是458年到433年，这个是马拉基大概做先知以后呢，神就不再说话了。这个年日相当于以斯拉的时代，所以到底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呢，还是前后的这个历代志，我们不敢特别说明。但总之之后他完了以后呢，就没有先知说话了，神就不再对先知说话了。好，大家如果跟着我这样了解呢，只漏了一本书是什么呢？约珥书。为什么约珥书我们很难确定他什么时候写的，他的内容很清楚，讲到耶和华的大日。当然耶和华的大日我们的领会也有改变，旧约的人对耶和华的大日的领会跟我们新约领会不大一样了，这是因为新约时候圣灵降临是根据约珥书的预言来的。但是犹太人旧约的时候看约珥书是一个可怕的书，因为那里讲到耶和华的大日是审判的大日，也就是何西阿书所说耶斯列的大日，审判的日子是可怕的，那个时候蝗虫一样要把这个所有的人民都吃掉，绝命了。他这本书什么时候写的呢？当然不会是那么早，因为除了这本讲的耶和华的大日之外，其他讲的耶和华大日都相当的模棱两可，不太清楚，只有约珥书讲的最清楚。如果约珥书早期出现的话，那些我们所讲到耶和华大日的先知啊，无论是何西阿啦，无论是以赛亚也做到一点，都会更清楚的描述。而因为我们有时间的先后，所以当时的先知还没有被启示到耶和华大日的时候呢，就语焉不详。所以根据这个判断，约珥书写在那些先知书的后面。那我们判断呢，是主前520年到500年，也就是大约是被掳归回才说的了，那就不是在讲到被掳的问题了。约珥书也没有提到被掳的问题，讲到那些日子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应许以色列百姓的复兴，所以应当最晚是在被掳归回之后时期所写的。当然你说有没有可能先呢，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不采取这样立场，因为不能确定。所以这样一来，我把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写作的年代大概都说了一下，这份资料如果你留起来可能有点用处，当然你可能发现摆不进去，你需要修改年日，这个我也不在乎，因为这是我根据各种资料整理的，你也把它当作整理出来一个案例就是了，好，放着给大家参考。那么这里我们就说到了先知书给我们什么信息，因为我已经说到神说话的形态啊已经改变了，不再直接在当时的时代向着神的子民发出呼吁，而是面对的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给以色列的子民，给将来的人一些极大的盼望。所以我才说呢，这是绝望中间的盼望，一面照目前的情形看呢，会被掳了，但是里面还有被掳的盼望。这里呢，我们就说呢，以赛亚书做代表，这个先知书太多了，我一下不能够完全讲完，而且我们这个课程呢是一个综览的性质，讲到说话的神，讲到圣经是神的话语，讲到所有神说话的记录。所以这里你看，以赛亚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第一个，他说的因着被盗啊，神的审判必定要来，而且快快的要来。那么第二个信息呢，就说到以色列会被驱赶，被赶逐了，不再成为国家。但是呢，第三点，神永不放弃他所拣选的子民，所以呢，渔民必要归回。这里呢，是指的对犹大家的应许，对北国的应许就没有了，已经完结了，因为他们经过五个朝代，已经不行了，已经神对着北国放弃了。那么第四个信息就是终极的盼望，这也就是以赛亚书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讲到弥赛亚将要出现。那今天我们再说的，因为是讲的是纵览的性质，我没有办法讲以赛亚书，所以就只能到这里了。那我们就讲到先知书只能一个浅尝，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以赛亚书是对于弥赛亚的预言一个最重要的。那么耶利米书刚才我也提过了，就是讲到70年归回的应许，这个对于以色列人当时还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有个盼望，这个70年也过了，他们也归回了，也建了圣殿，建了城墙了，然后又整个的到了罗马的时代都被迁移了，或者说没有成为继续成国，他们虽然回去建了圣殿城墙，但是没有恢复成为国度，所以这个应许还在等待中间，他们还在等待弥赛亚出来。今天我只能很简单的讲到小先知书的信息，这个呢，大家要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一节，就讲很清楚。上次我约略提过，那里神对于北国的攻击打法厉害的不得了，他给何西阿的三个儿女，一个叫做耶斯列，一个叫罗罗哈玛，一个叫拉阿米，意思就是说审判的大日要来了。一个讲到罗罗哈玛 讲的不蒙怜悯，讲到罗阿米不是我的子民了。那现在呢，他说到了一个职位要改名叫路哈马，讲到阿米是我的子民，蒙我连续。我也讲到这个直接连续到整个新约中间保罗对于整个圣经跟神旨意的看法。那么小先知书啊，我说一本书其实是在圣经中间被忽略的一本书，但是他在圣经中间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所说的先知的预言的焦点呢，王国被掳就是在这些小先知书里面讲的再清楚没有了。然后呢又在新约引用，新约引用的经文很多了，我刚才随便举的地方，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十节，还有十一章第一节，还有十三章第四节，约珥书刚才我也提了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都是新约里面引用重要的经文，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当代的警告呢，主要分成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先知斥责末世的乱象，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的代表，这地大行淫乱，讲得很清楚，第一章第四节，以色列家要灭绝。那么当中末世的乱象是什么呢？第一，道德沦丧，你去看何西阿书第四章一到五节，还有马拉基书，又讲到家庭关系的破裂，夫妻的问题，中间这个以恶意待妻子，马拉基书，还有离婚的事情，各种事情。又讲到第三点，社会公义的丧失，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阿摩斯书四章十节到十四节，八章四到六节，弥迦书二章一到三节，这里讲到社会的不公义，讲到不义的人的那些贪心的人，连穷人头上的土都要垂涎。为什么？地土代表价值，是吧？连他一点点的好处都不放过，当然造成民生的凋敝。约珥书一章四节，十到十二节，十六章二十节。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是很可怕的民生凋敝的情形。然后呢，就是属灵光景的低落，西番雅书整卷讲到属灵光景的低落，何西阿书第四章一到五节讲到无人认识神，其中呢何西阿更详细讲到第四章第四节，民众抗拒祭司，但是呢祭司与民众一起跌倒，何西阿书四章五节到十节。然后就看见因为跟神的关系不对了，拜偶像求问木偶，西番雅书何西阿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还有弥迦书一章二节到十六节，讲到百姓求问木偶，对于先知的呼吁呢充耳不闻，阿摩斯书所说的。第一方面，对于整个国家对于乱象的斥责，特别对于君王掌权者的警告啊，弥迦书三章一到四节，九到十二节，然后拿鸿书和西阿书都是对于当权者君王的警告，他说应当聚集寻求耶和华，西番雅书二章一到二节说，但是对君王的劝告呢反而是充耳不闻，他们把先知丢在一边，反而来逼迫先知。先知除此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呢，讲到预言被掳跟亡国的原因，刚才我们也讲过了，整个社会的凋敝是原因，应用的经文是何西阿书一章四节，十一章到五节，特别是阿摩斯书二章四到十六节，六章一到十四节等等，很多很多。阿摩斯书里面提到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守他的律例，拜偶像，贪婪和不公义的社会，淫乱放纵，还有忘记了救恩的历史。这边阿摩斯书特别提到，一直提到先知讲到从前他们怎么被拣选出来，一直讲到拿西尔人的条例，然后这里就转过来给拿西尔人喝清酒浓酒，败坏他们的誓言，嘱咐先知不要做预言，这弥迦书讲的不要做预言，二章六节。那么假先知呢反而捧迎讨好啊，讲的这些取悦人心的预言却是假预言，这是弥迦书二章十一节，还有三章五到七节。所以你看这里先知预言被掳有很多的原因。第四类的预言呢，先知书小先知里面特别讲到对列国的警告，这出现在约珥书三章十八十九节，俄巴底亚书对以东讲的，阿摩斯书、拿鸿书、哈巴谷书，大家知道约拿书讲到对于尼尼微的信息，有两本书特别讲到尼尼微的，一个是约拿书，一个是拿鸿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当然知道约拿书呢是讲到他奉命去传福音给尼尼微的人，是一种在神的审判之下借着外邦的军队来攻击，先把救恩给他们，然后让他们作为神的工具来惩罚犹大人。但是呢反过来的拿鸿书里面呢就讲到给犹大的安慰，因为他讲到尼尼微行恶过分，他们逼迫犹太人太厉害了，反而神要灭了尼尼微。所以这两个话都是对着尼尼微讲的，可是你就看见这其中的原则。当然约拿不肯去，理由是他不愿意以尼尼微强大来灭以色列人，这个他有点知道的，所以他勉强去了，因为神说 我怜悯这个城里的人，正如我怜悯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到最后呢，尼尼微的结束是在拿鸿书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对列国的警告，除了对尼尼微之外呢，亚述呢还有对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哈巴谷书特别讲到巴比伦人的凶暴狂傲，还有选民在绝望中间的盼望。刚才我们读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但是底下你就看见了第十八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就是等于是应验神应许大卫神所高立的君王，而使以色列人再次稳行在高地。这个就是对于整个巴比伦的凶残的神在以色列选民绝望中间给他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么除此之外也讲到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地方，还有腓力士。其实大马色等于是以后新约中间重要出现的地位呢，就是安提亚、大马色、腓力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今天我提这些字呢，我们从近代的历史角度看，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地方地名就是整个中东动乱的不安的原因，因为这些国家跟以色列人交战造成的直到今天中亚没有平安的现象。这是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第三节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对于这些国家的预言。然后呢就讲到以东俄巴底亚书说他袖手旁观啊，趁火打劫。当然最后讲到审判的日子，讲到耶和华的大日。刚才我们说过的约珥书是重要的情形，在这个时候呢呼召他们悔改归向神，而且呢最后保证犹大的永存。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好，我现在做个结论。那这些话呢很多都已经应验了，归回应验了，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应验了，预言普世的救恩，还有预言圣灵的工作时代都应验了。今天我们时间不够，只能很快的说完，因为这个是重要的信息，一直呢直指末后的时代。虽然我没有办法讲完呢，我的讲义里面写了很多，大家可以看上去，但是我这样一提呢，因为跟我们旧约讲的神说话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也可以暂时停在这里。其实我们知道小先知的信息呢已经脱离了字句，进入了生命，而且神寻找爱主爱神的族类，一直到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然后呢讲到社会公义跟教会啊，福音要传遍地极，最后呢圣灵的工作是以色列全家得救，迎接主基督再来。好，这就是我们的信息，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求主怜悯我们，在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给我们今天就有警惕，今天就知道你所说的话，直到今天还安定在天，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产生大的影响。但愿你的话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光赐给我们，叫我们行走在光中。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救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和义的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